今天啊，我们来分析解读一下川普政府刚刚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份报告啊，是12月4号公布的啊，老长了，好几十页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都把它打印出来了，看了好几遍。这个报告一公布啊，全世界的媒体啊都非常关注，都在抢先的发表各种各样的解读和分析。各个国家的政府啊也都非常忙啊，那就分析这份报告跟自己国家到底什么关系啊，产生什么影响啊。表现最积极的，反应速度最快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赖清德，他当时连夜看完这份报告之后，马上发了一个推特，说感谢点赞，点赞川普总统啊，非常英明啊，把这个优先考虑台海周围的军事威胁作为第一选项，而且充分意识到了第一岛链的战略重要性啊。我们中华民国啊，台湾呢，一定会承担起自己的防卫责任，因为这份报告中间8次提到了台湾。那在过去啊，美国所有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头没有过，所以赖清德总统抑制不住这个兴奋呢。你想想8次啊，开玩笑呢，美国总统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提了8次台湾，所以赖清德反应是最快的啊。那欧洲这个国家啊，普遍反应啊都比较消极，说这一报告看完之后啊，那美国以后不做大哥了，那我们这以后这小弟啊，这日子恐怕就不好过了啊！因为过去这几十年都是大哥带着我们一起发财致富，那现在大哥不管我们了，那我以后怎么办呢？中国，我估计第一时间也在研究，但是习近平这个人呢，城府比较深呢。中共呢，那平时就说的话都是绕来绕去，他基本上他不会轻易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我看微博这几天的热搜啊，都在那说，说这份安全报告表明，川普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实力，终于摆正了自己的位置，言下之意啊，就不再跟中国搞全球对撞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这份报告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我们今天也是来分析一下这份报告啊。
我们注意到美国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方始终认为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正确相处之道，也是唯一正确现实选择。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干涉。
在分析这份报告之前，我们先讲点背景知识啊。这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啊，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1986年，当时啊，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叫格德华特·尼克尔斯法案。这部法律啊，其实是讲美军重组的。当时那不是冷战时期嘛，美国和苏联还在全球范围内对撞呢，搞了这么一个军队重组的法案。这个法案就规定啊，美国政府你必须定期公布你自己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头啊，最重要的你要先讲清楚，美国面临什么样的威胁。其次，美国有什么手段？第三，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是什么？第四，你如何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这四个方面的内容。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呢，1987年，里根总统就公布了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后来呢，就历届美国政府的总统啊都要公布啊。这个呢，他不要求每年公布。你像里根搞了2份报告啊，克林顿比较勤快啊。克林顿是8年总统，搞了7份啊，每年就像交作业一样啊，搞政府工作报告。但是呢，也有比较懒的，你比如说这个拜登的任期之内就搞了一个。其实这个特朗普2017年上台之后也就搞了一个报告，那这一次呢也搞了一个报告，我估计他不会再搞了啊，这4年之内啊。那这个报告是由谁起草呢？是由美国的白宫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来主导，也就是说，特朗普自己的幕僚班子，总统的幕僚班子，然后呢，美国的国防部再加上美国的国务院呢，一起来参与起草这份报告。它体现的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但是啊，这份政策啊，它并不需要国会来表决，因为它不是法律。所以呢，这个报告出台之后呢，美国总统自己签字，签字完了之后呢，会送美国国会一份，作为备案，它不需要表决嘛。同时呢，这份文件就会在白宫的网站上全文公布。但是虽然它不是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啊，但是它是由于行政班子通过的，它对美国的行政机构啊，它具有非常强的政策指导性。 所以这个呢，对于美国的历届总统来讲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份文件啊。就这次这份文件啊，它不是12月4号啊公布的吗？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文件中间啊，日期写的是2025年的11月份。实际上按道理来讲，它就是说11月份就应该公布了，但推迟到了12月4号才公布。这中间还有一些背景啊，我看美国一个媒体就报道讲啊，其实这份报告啊，在今年的秋天的时候啊，就已经准备好了，就已经准备公布了。但是啊，当时啊，美国的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就出来反对。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围绕着国家安全有两份报告，一份呢就叫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还有一份呢叫国防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呢，就是由五角大楼起草，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由白宫来起草。那么当时这两份报告起草完之后，按道理来讲差不多应该同时发布。贝森特当时看完这两份报告之后呢，他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什么强烈的反对意见呢？因为这个国防报告，也就是五角大楼的这份报告啊，就把中国作为美国全球范围内的军事竞争对手。说白了，就是美国在全世界最大的敌人是谁呀？不是俄罗斯，是吧？也不是那个哈马斯，是中国，中共这个国家。但贝森特看完这个报告说，他说现在美国跟中国现在这个贸易战打得鸡飞狗跳的，你知道多难吗？现在中国现在掐我们的脖子呢，是吧？他不给我们稀土，所要求这份报告啊要润色一下。润色的内容呢，主要就是关于中国的，别说的那么直接，别说的那么难听。据说内部经过了几轮修改，贝森特呢就要求啊，这两份报告它必须啊逻辑是一致的，哎，那语气也是一致的，战略目标也是一致的，所以一直推迟到了12月份才公布这份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而那份五角大楼主导的国防战略报告呢，到现在还没有公布呢。那那份报告公布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啊，那美国的军方现在对中国之间到底是什么态度了。那么紧接着我们就开始正式解读这份报告啊。那我个人觉得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啊，如果跟中国相对应相比啊，它大概相当于这三份文件。一份文件呢就是政府工作报告，中国政府每年不都是两会的时候搞一个政府工作报告吗？第二份就是国家安全战略纲要，这中共也有，是吧？这现在都出版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习近平搞的啊，7万多字啊，还有解读呢。第三份就是国防白皮书，这三份文件加起来大概相当于这个白宫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不仅仅指的是军事，它也包括经济，所以它也有点像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嘛。我看了一下他这个报告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报告里头首先是分为前言部分，这前言部分呢，为什么我说它像这个中共的政府工作报告，口气都很像，你看到了吗？啊，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美国同胞们，在过去9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将国家也将世界从灾难和毁灭的边缘拉了回来，经过4年的软弱的极端的和致命的失败，我们的政府正以紧迫感和历史性的速度在国内外恢复了美国的力量，并为我们的世界带来了和平和稳定。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如此戏剧性的扭转。我们在8个月的时间里就解决了8场激烈的冲突，包括泰国、柬埔寨、科索沃、塞尔维亚、刚果、卢旺达、巴基斯坦、印度、以色列和伊朗、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等等，并且所有生还的人质都归还了属于结束的加沙战争，美国再次强大并受人尊重。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正在全世界推动和平，让美国比以往更加安全、更富有、更自由、更伟大、更强大。你瞧瞧这口气，目前全世界的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我们正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是吧？我看完这些词儿之后，我个人觉得这特朗普好像是这个在白宫里头现在有一个中共的地下班子在指导他们写作，不知道胡锡进啊接没接这活啊。这是这个序言部分啊。紧接着就是前面的前言部分啊。没这个前言部分呢，就叫什么叫美国的战略。他首先就讲了美国的战略为什么要偏离正轨，当然就是指这个拜登政府了啊。所谓的偏离正轨啊，这段话特别重要，我在这里给大家念一下啊。我们的精英 严重误判了美国人民承担那些与国家利益毫无关联的永久性的全球负担的意愿。他们高估了美国能够同时维持一个庞大的福利监管行政国家，以及一个庞大的军事外交情报和对外援助体系的能力。他们在全球化和所谓的自由贸易上压下了极其错误且具有破坏性的赌注，侵蚀了支持美国经济与经济优势的中产阶级和工业基础。他们允许盟友和伙伴将国防成本转嫁给美国人民，有时还把我们拖入到冲突之中，并将他们与我们自身无关或无足轻重的，但是与他们利益密切相关的争议置于政策中心。这段话讲的就是美国的偏离正轨，讲的就是拜登政府嘛，民主党政府的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政策嘛。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过去美国认为贸易全球化、自由贸易有问题，自由贸易本身不行了，不能这么搞。第二，过去美国一直认为自己是全球秩序的主导者，全世界都是我的小弟嘛，我是大哥嘛，哪有问题就来找我，我呢替你们摆平，对吧？但是特朗普认为错了，不行了，这是纠偏的，不能再这么搞了，是吧？紧接着他就讲到了美国要追求什么。美国首先要追求我们美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共和国的继续生存和安全，我们要保护这个国家人民领土和经济生活方式，我们对我们的边界、我们的移民制度，还包括我们人员通过运输网络啊，拥有完全的控制权。我们要有一个有韧性的国家基础设施，能够抵御自然灾害。我们要招募、训练、装备、部署世界上最强大、致命且技术最先进的军队，保护我们的利益，威慑战争。我们要拥有世界上最坚实、最可靠、最现代化的核威慑力量，保护美国人民、海外美国资产和美国的盟友。我们要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具活力、最具创新和最先进的经济。我们要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基础，我们要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高效、最创新的能源产业，等等吧。这其实啊，你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说来说去，讲的全都是美国要有什么，而且这里头啊，他没讲什么特别重要。说白了，就是全世界过去啊，你各地的那些糟心事儿啊，别再来麻烦我们美国了。我们现在要讲美国优先。我们现在要维护我们美国自己的领土完整，我们要防止移民到美国来，我们要让美国的经济重新搞再工业化，我们让我们自己的老百姓过安居乐业的生活，你们其他国家的事情你最好自己管。这是美国想要的。那紧随其后啊，在这个战略里头呢，他就讲了，他说这里头最重要的就是美国优先，这是赤裸裸的了，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所谓的美国优先，这里头讲什么呢？他都把它追溯到了美国建国时期的独立宣言。他说美国建国时期的独立宣言呢，讲了一个什么核心的利益呢？就是说美国对其他国家的事情奉行的是一个不干预的政策。独立宣言嘛，当时美国没有能力干预其他国家，讲的就是说我们美国要独立，独立了之后世界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管理自己国家的能力和权利，我们美国不干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溯及到美国独立宣言里的文件的精神啊，已经很类似于习近平的讲话了。习近平不天天讲的吗？世界是多元的，太平洋装得下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每个国家的核心利益不是通过霸权来主导，是要大家通过协商过各自过好自己的好日子。你瞧瞧，这已经跟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像了啊。第二，叫力量均衡。美国不能允许任何国家变得如此强大来威胁我们的利益，我们要跟我们的伙伴合作，防止出现主导性的对手。这就不是说我主导世界了，而是防止这个世界重新出现一个过去的美国呀。你出现一个过去的美国，那我们美国就完了，好日子可能不在了。所以现在美国的核心利益是防止出现主导性的对手。当然他也解释了一下，并不是意味着要遏制世界上所有的大国和中等强国的自己的发展，更大更富更强国家的超常影响力是国际关系中间永恒的实现。这个一实现有时候要求与伙伴合作，挫败那些威胁我们共同利益的野心。说白了，他就是说 这个世界上发展的国家里头啊，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太好的。我们是为了遏制那个不太好的国家的野心，是吧？然后紧接着讲到什么呢？战略呢？要公平。公平这里头啊，又分为这个贸易的公平和军事的公平。所谓贸易的公平，又讲到了不能有大规模的顺差，大家要搞这个平衡主义啊。你这个一直在美国都是顺差的话，我们就给你搞关税。然后呢，提到产业链，我们要可及性、可获得性，不能稀土让中国卡脖子。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啊，就是这个经济方面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提到了美国自己经济发展要有一个再工业化的问题。因为美国这些年嘛，工业化都让给了中国嘛，结果自己的产业空心化了嘛。如果没有再工业化的话，那美国的经济就失去了基础，而且还强调了美国要主导自己的能源安全，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经济方面啊。然后他就讲到了保护美国的核心利益的时候呢，他讲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尤其是自己的盟友，大家要分担责任，不再是过去美国独立承担这个责任了，而是说有责任大家一起来分担。大哥太累了，不能把担子全让我一个人担子上，我这担子上200斤呢，十里山路不换肩，受不了了，是吧？你们现在给我分担一下，别搞200斤压到我的肩膀上，是吧？20斤可以，200斤不行，我做不到啊。这是他的这个战略啊。说到战略，这里头就分为全世界不同的区域了，这里就进入到我们重点了。因为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分析美国的这个战略报告，其实最核心的还是分析美国这个战略报告下中美这两个大国未来的竞争，这种现在的事态以及未来的影响和发展啊。在分析中美这两个国家之前呢，那我们先分析一点次要因素啊。首先呢，讲到了欧洲。欧洲是美国过去啊最重要的盟友啊，你想想从二战结束之后啊，80年了，那都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北约啊，全世界最大的军事同盟组织啊。而且在过去的80年的时间里呢，也维系了欧洲美国这些地区的平衡啊。特朗普这次对欧洲啊不客气，开宗明义去批评欧洲。批评欧洲说什么呢？他说欧洲现在面临着文明的泯灭啊。他说这个文明的泯灭是哪来的呢？他说几个因素。第一，就左派自由主义放任大规模的移民，这些移民进入到这个国家以后，慢慢慢慢这些国家可能都穆斯林化了。第二，他们这左派的自由主义搞来搞去啊，所以欧洲人自己都不生孩子，不生孩子之后再加上移民都进来之后，就形成了一种国家认同危机。再过50年，可能北约有些国家里头就全部穆斯林化了。所以特朗普就说，他说欧洲的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的话，欧洲危矣啊，白人赖以自豪的文明可能都要完蛋。其实他对这个欧洲的批评啊，大家都知道跟万斯在今年年初那慕尼黑这个国际安全会议的时候那个调调是基本一样的。
The threat that I worry the most about vis-a-vis Europe is not Russia, it's not China, it's not any other external actor. And what I worry about is the threat from within. The retreat of Europe from some of its most fundamental values, values shar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万斯当时就批评欧洲嘛，欧洲你们要完了，你们现在搞的这一套方式啊，文明的衰落和堕落。紧随其后他就提出来了，欧洲必须承担自己的防卫责任。防卫责任呢，要把欧洲各个国家的防卫的这个费用啊，哎，提高到 GDP 的5%，那是非常高。欧洲现在平均也就1%嘛，提到2%的时候，很多国家就叫唤了，他是要这些国家提高到 GDP 的5%，也就是自己来独立承担自己的防卫责任。而且啊，对于北约，他的态度也不一样了。北约大家都知道，那拜登的时候一直是希望推动北约东扩的，为了防止俄罗斯啊。但是特朗普不一样，明确反对北约东扩，甚至反对北约加入新的成员。言下之意，北约就这么大了，你不要再搞事情了，你不要再加入新伙伴了。所以你可以看，在欧洲的整个这个战略基本就是一个收缩的手势，甚至不排除啊，在未来退出北约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为他在欧洲的这个角色啊，他已经过去的那种实际的主导者变成了一个组织者。你看这次俄乌战争，是吧？他就说我来组织你们来和谈停火， 他自己不出什么实际力量的，我了不起给乌克兰搞一点战斧式导弹，给点坦克，还要钱的。战后之后，你这个开着矿，一半的收益得给我呀。所以他呢，就由过去的那种大哥的形态变成了一个组织者嘛。那你想想这个北约，那整个的核心利益啊，可能就受到了非常大的威胁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西半球，他自己明确讲到了，他说我们美国现在就要搞升级版的门罗主义。什么叫门罗主义啊？当年美国他认为这个南美洲，当然也包括北美啊，这都是美国的后花园，美国的后院，其他国家不能染指啊。那么围绕着这个因素，现在特朗普呢升级版的这个门罗主义，就是南美洲要防止什么呢？防止大国在这里头啊施加他的影响力。他这个大国指的是谁啊？那就是中国嘛，肯定不是俄罗斯。俄罗斯现在自顾不暇，在南美洲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了。但是中国这些年啊，在南美洲啊影响力越来越大啊。首先台湾的那些邦交国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南美洲加勒比湾那个地带嘛，这些国家现在纷纷都想要跟中国建交啊。中国现在的势力现在越来越大，你包括比亚迪现在都在巴西建厂啊什么之类的啊。那么中国对南美洲施加影响，美国就感到了非常大的威胁。他讲到了对南美洲就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你比如说美国的非法移民都哪来的？95%不都是通过这个南美洲跑到美国去的吗？还有美国的毒品不都是通过南美洲送到美国去的吗？所以一旦控制不了南美洲，那美国就完了，你靠建墙是挡不住的。所以美国要防止中国的大国势力啊在南美洲施加影响和渗透，这是美国在西半球的核心利益啊。紧随其后就是亚太地区了，这是最重要的啊。亚太地区他就讲，现在啊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它的 GDP 已经占到了全球的1/2，如果按照名义的这个美元计价，也占到了全世界的1/3。未来十年这个地方是全球经济角逐的主战场啊。紧随其后的这讲到了中国，他说中国这个国家啊，倒退几十年那是世界上最繁荣最发达的国家跟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哎形成的一种关系。他说现在变了，他说现在他已经跟美国已经平起平坐了。他说比较糟糕的是，过去的这些民主党政府啊，他有一个重要的战略误判，说中国富裕起来了，那慢慢就可以加入国际秩序啊，我们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他说你瞧瞧现在中国富裕起来了以后怎么样，根本没有跟我们一条心，相反呢他利用他的经济影响力为他们自己的国家谋求了大量的自我利益。言下之意就是美国跟中国现在是已经是一个长期的竞争对手了，只不过话没这么讲啊，所以他的话里话外都把中国现在是看作是美国长期的战略对手。那就讲到了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啊，他说中国和美国比起来，中国的很多经济方面的比我们美国深谋远虑。你比如说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吧，过去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是4% GDP 啊，现在降到了2%，表面上看啊对美国的出口减少了，但是中国的很多制造跑到第三个国家去了，制造完了之后就跑到我们美国来了，美国对中国制造的依赖性并没有下降，相反中国对美国的依赖降低了。你想想吧，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了这么多，直接的贸易啊，他说你看这一点让美国不舒服。第二他说中国对那些不发达的国家出口在过去四年2020年到2024年增长了1倍啊，你想想那就说明什么，那中国现在对美国的依赖大大降低了。他说这一方面那美国是远远赶不上的。说到这个地方啊，其实我们刚才在这里可以补充一个数据，就在前几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前11个月的外贸出口情况，其中有一个数字啊引起了全世界广泛的关注，就中国前11个月啊所造成的外贸顺差超过了10000亿美金，到了10700亿美金左右。那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单一经济体所创造的最高的贸易顺差记录，它比这个贸易顺差国第2名到第8名加起来都多。你想想在中美贸易战打的这个大背景下啊，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但没有降低，还在不断的创新高，跟去年同期相比还增长了8%呀。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中国国家统计局自己也讲了， 那个时候一带一路嘛，非洲那一家增长20%几啊，啊不是前几年习近平搞一带一路，现在这一带一路你看呢也见到效果了啊。这个特朗普政府已经看到了，说中国虽然说跟美国打了贸易战，但是整个经济发展，中国制造的这种掠夺性竞争性没有受到影响，相反仍然在全世界大肆的扩张。那当然了，他现在跟那个美国在竞争，美国怎么办，他就提出来了，美国必须要自己啊重新搞再工业化，搞这个制造业立国。他提出来一个类似于5年计划，从2025年到2030年这5年的时间，美国的 GDP 要从30万亿美金要达到40万亿美金，跟中国的经济上啊要全面竞争。另外一个方面是军事上，军事上的开宗明义就开始讲到了台湾。他说台湾这个地方战略太重要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台湾的半导体，台积电嘛搞的那个2纳米3纳米的半导体啊，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不可替代。第二个就是台湾这个地理位置啊特别重要，它是属于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中间的关键环节，它把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分开了，那如果中国要是占领的话，冲出第一岛链，那第二岛链不就是威胁了吗？所以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角度来讲，台湾的战略价值不可放弃。那美国的战略是什么呢？美国的战略就是防止台湾海峡这个地方啊出现战争，那侵害美国的这个战略利益嘛。那通过什么来防止呢？要加大美国的军事力量的建设，建设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美军来威慑中共，让他们自动打消武统台湾的这个念头，大概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知道这个赖清德为什么看到这段话特别高兴呢？你看呢，美国就认为台湾不可放弃嘛啊。但这里头啊其实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啊，就是美国在提到台湾的时候啊，他的确承认到了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但是他也不再提啊那个所谓的什么民主价值啊普世价值了。因为过去啊拜登提到台湾的时候总是提到啊这自由世界啊保卫这个普世价值啊保卫民主体制，在川普的这个报告里一句没提，只提到了台湾就是对于美国本身的战略价值。这个战略价值啊到底意味着什么，等一会儿我们接着分析啊。整个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报告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么多，最后呢我来讲一讲我对这个战略报告的看法啊。首先第一点，跟过去比起来它还是比较务实了。2017年川普上任的时候，他不搞了一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吗？他这个战略报告就讲到了，他说中国和俄罗斯正在构建一个跟美国价值观不同的世界。所以这现在美国世界的威胁是什么呢？就是大国竞争，以中国和俄罗斯这些国家组织起来的这个联盟啊，他就要跟美国对抗嘛。所以这大国竞争就是美国必须面对的这个战略威胁。那特朗普下台之后，拜登上台了，拜登上台之后提出来的这个战略安全框架是什么呢？他说民主和独裁之间的战争，民主和独裁之间的冲突和对撞，美国就是自由世界嘛，那中国俄罗斯那就是独裁国家嘛，这两个国家不可调和，可能早晚要面临巨大的冲突。这都是过去两任美国总统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但大家可以看一下特朗普的，没有了，既没有搞大国竞争的叙事，也没有搞民主和专制的叙事，那个整个价值观层面的东西基本都没了，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美国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说句心里话，这个其实啊是基于当下世界的客观现实，它其实做出来的一个战略调整。那当然了，中国这些年啊它不断的在崛起了，崛起了之后你再想主导过去的全球秩序恐怕是不太行了，再加上你如果还想继续主导的话，可能要跟中国面临全面的冲突而不是竞争，这个很可怕，是吧？所以呢他的这个整个战略开始逐渐变得务实了，开始变成守势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跟中国之间他不是修改了吗，本来原先有的话他改成了他不说的话。什么意思呢？他跟中国之间是一个长期竞争的竞争对手。他这份报告里头其实明确讲了，他讲的不是敌人，是长期的竞争对手。而且这个长期的竞争啊最终是以什么为胜利的基础呢？就是经济发展。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他讲了，他说美国过去的军事力量靠什么？靠美国的工业化，靠美国的经济实力。 言下之意，跟中国之间的竞争，最终能够导致中美竞争的最后的那个结局的，并不取决于双方的军事力量，而是取决于双方的经济发展。如果美国不能把自己的经济发展起来，那可能就要败于中国。相反，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话，美国可能也受不了。所以他把中美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归因于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就第二点，这个点我其实也是同意的啊。说白了，如果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超越美国 GDP 的总量是美国的两倍，那你想想未来的世界，美国跟中国在竞争不太可能了。第三个方面就是关于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赖清德的解读，就是点赞感谢，对吧？美国把这个台湾看成美国的核心国家战略，过去是没有这么讲过的啊。但是要我说啊，这个战略对台湾来讲啊，是短多长空。炒股人都知道啊，所谓短多长空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明确讲了，台湾就是美国的核心国家战略，不能放弃啊，因为你有半导体啊，这个第一岛链呢、啊，对不对？不支持海峡两岸改变双方的现状，要防止武统台湾的这样的一种迹象。但是，你看到了吗？这里头所讲的啊，它其实是要通过一支强大的美军来形成威慑，从来没有讲过通过武力来保护台湾。那也就意味着，我只要是让中共不敢打就行了。当然他不光是他自己啊，他要求日本和韩国同时都增加自己的防卫预算，也要把防卫预算达到 GDP 的 5%。 当然日本和韩国愿不愿意这么做不知道啊，反正这个赖清德现在是表示想这么做，要把他这个国家防卫力量提高到 GDP 的 5%。 这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川普的整个这个国家战略报告啊，它都是一种商人思维，都是一种交易思路。那如果是交易思路的话，从未来的角度来讲，如果美国它有一天发现它的这个战略威慑、军事威慑不能威慑中共了，中共天天在建航母，比如说航母建到了5艘8艘的时候，美国一看威慑没用了，大家会想一下台湾会怎么样。那么按照特朗普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那我相信特朗普可能就会跟中共做交易，既然搞不定威慑不了了，那算了，你就把台湾拿走，然后呢咱们哥俩在太平洋划洋而治，是不是？那你占东半球我占西半球，这完全有可能啊。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对台湾来说是短多长空呢？短多就是特朗普现在明确了台湾是美国的核心国家战略，不能放弃。长空，长空就是说一个交易思路，只通过军事威慑力量来阻止中共对台湾的这个武力威胁。但是这会刺激什么？这一定会刺激中共本身继续整军备武，继续不停地修航母，继续不停地整备自己的空军和海军，直到有一天迈过临界点，让特朗普包括美国政府一看威慑没用了，打也打不过，最后台湾的结局可能就注定了。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我们注意到美国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方始终认为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正确相处之道，也是唯一正确现实选择。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推动中美关系继续保持稳定发展，同时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我们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关于台湾问题，我想强调的是，台湾是中国的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干涉。美方应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兑现美国领导人所做承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分裂势力以武谋独、以武拒统。中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意志坚定不移。